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9日22点整，巴黎时间2月9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2月10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冬奥会开幕式，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历史性握手。法国出席平昌冬奥会运动会开幕式的成员人数没有超过总代表人数的一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驳回47名俄罗斯运动员和教练提出的禁赛申诉。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支出法案，政府的停摆将正式结束。听众朋友大家好，韩国平昌冬奥会九日举行开幕式，朝韩两国代表团在开幕式上举朝鲜半岛旗共同入场，韩国总统文在寅穿着运动服入场。平昌的冬奥组委会主席李希范曾经说，希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和平的奥运会。另外，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历史性的握手。法国107名运动员中也只有48人参加了冬奥会的开幕式。法国军团共有107名运动员竞逐平昌冬季奥运会，这其中包括44位女子运动员和63名男子运动员。费加罗报2月9日报道说，开幕式当天只有48名运动员参加开幕式。平昌冬奥会法国代表团旗手是福尔卡德。今年30岁的福尔卡德曾参加过2届冬奥会，取得了2金2银的好成绩。温哥华冬奥会，福尔卡德在15公里集体出发，获得1枚银牌。4年前的索契冬奥会，福尔卡德不仅夺得20公里个人赛和12.5公里追逐赛的金牌，还夺得15公里集体出发的银牌。费加罗报介绍说，在上届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时，法国派出了由116名运动员参加的团队，参加开幕式曾为58人。该报没有完全解释为什么参加开幕式的运动员的人数还不到一半，仅仅表示由于时差的原因，有比赛项目的运动员们希望保持应有的体力参加第二天的比赛，但寒冷的天气可能是另一个原因。3.5万名观众要在几乎-14度的寒冷环境下观看开幕仪式，其中还包括各国的领导人，而整场开幕式大约将持续4到5个小时。为了避免有运动员和现场的观众冻伤这样的尴尬局面，在现有的条件下，平昌组委会宣布免费为现场的观众提供毛毯、雨衣、电热毯来御寒。冬奥会正式揭幕，金宇正与文在寅握手。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9号星期五，第23届冬季奥运会在天寒地冻中正式揭幕。朝鲜派出历史上最高级代表团访问韩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和朝鲜名义国家元首金永南周五搭机抵达韩国，两人在冬奥开幕式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握了手。据报道，金宇正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第一个到访韩国的朝鲜金氏王朝家族成员。他抵达平昌的五角形体育场参加冬奥开幕式时，跟文在寅见了面。金宇正据信今年30岁，是金正恩最信任的亲信，政治影响力扶摇直上。他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与伴侣前舞蹈家高荣基3个子女之一。他与金正恩同母，两人都曾经在瑞士接受教育。在由平昌冬奥带动的南北两韩和解中，金宇正和金永南这两人的到访是一大外交亮点。在分裂的朝鲜半岛上，两韩严格按照法律意义来说仍处于交战状态。 韩国总统文在寅致力推动平昌冬奥为一届和平的奥运，希望这次活动能够打开对话的大门，缓解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并力求说服平壤当局放弃核武野心。
中国强烈谴责南非政府违背承诺，接受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访问南非，破坏了中国与南非之间的互信。公告警告说，此举将阻碍中国在南非的投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杨梅更详细的报道。
中国驻南非使馆周四发表公告，强烈谴责南非政府违背承诺，接受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访问南非，破坏了中国与南非之间的互信。公告还警告说，此举将阻碍中国在南非的投资。中国使馆公告还表示，在得知洛桑桑盖抵达南非之后，立即向国际关系与合作部提出强烈的抗议。合作部向南非达赖集团的所谓代表发表严厉警告，承诺洛桑桑盖在南非不会参与任何公共活动。南非《独行者日报》报道说，南非官员对中国使馆的反应无法理解。有官员表示，洛桑桑盖持有美国护照入境南非并不需要签证，况且他此行是受到南非政党的邀请。另有南非官员向媒体表示，北京政府似乎不满意南非为民主制度，不能够掌控一切。南非政府在过去九年内曾经三次拒绝给达赖喇嘛签发签证。报道指出，未能从合作部核实中国使馆公告的内容，也未能确认洛桑桑盖的公共活动被取消。据挪威西藏之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本月五日抵达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先后会见了南非国会英卡塔自由党议员、各大援藏团体成员，参拜藏传佛教中心，并接受数家媒体的采访，在大学发表演讲。洛桑桑盖发表演讲的斯坦林布什大学受到了中共的极大施压，导致主办方最终不得不改变演讲会场。洛桑桑盖在接受《独行者日报》采访时表示，此次来南非是提醒南非政府不要忘记他们立宪建国的宗旨与价值。正是因为世界各国的朋友伸出援手，正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支持，才有南非今天的政权。
美国商会公布了2018年的年度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这是美国商会国际知识产权中心发布的第六版年度指数报告，主题为创造，是基于对过去一年各经济体在知识产权各项指标所做的分析。报告显示，通过知识产权推动创造力和创新，在全球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承诺。多数国家都强化了知识产权体系，与领跑者间的距离继续缩小。各经济体指数分值是40项指标得分的总和，各项指标分值从0到1，最高可能分值为40。排名居首的美国指数分值为 37.98， 垫底的委内瑞拉总体经济评分为 6.85。 在美国、英国和欧盟经济体之后，日本和新加坡也进入前十名，台湾以 23.85 排在第20位，中国排名居中为第25位，指数分值是 19.08。报告认为，中国专利和版权改革扩大了保护范围并加强了执法，但在侵权数量、执法力度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没有显著改进。有关法规的诠释仍不完善，与国际标准脱节，法律保障不足，尤其在贸易秘密方面仍然存在着障碍。
美国副总统彭斯推掉了一顿晚餐，以避免与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金永南同席面对面的吃一顿饭。据韩联社报道称，彭斯与金永南暂短相遇，但他们都试图避免直接面对对方。与此同时，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冬奥会开幕式上与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握手。彭斯邀请了费雷德温比尔作为客人来到韩国，他是一名美国年轻的父亲，他的儿子在被朝鲜监狱释放之后身亡。 在冬奥会开幕仪式之前，韩国总统文在寅主持宴请彭斯和金永南，但韩烈说美国副总统彭斯托辞来晚了，赶来之后他向在座的人打个招呼，但并没有坐下一起共进晚餐，随后就离开了晚宴的现场。文在寅称，他希望冬奥会因和平从这一天开始被铭记。文在寅将在2月10日与朝鲜的代表团进行会谈。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是代表团层级最高的成员，她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也是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以来朝鲜统治家庭访问韩国的第一人。金永南的职位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他是礼仪性的国家元首。金宇正据称与他的哥哥关系紧密，去年被提拔进入朝鲜的政治局。他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涉嫌与朝鲜侵犯人权有关。金宇正30岁左右，比金正恩小4岁左右。国际体育仲裁法庭2月9日在韩国平昌宣布驳回47名俄罗斯运动员和教练提出的禁赛申诉，维持国际奥委会禁止他们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决定。俄国运动员和教练的上诉分别于2月6日和2月7日提出，维持原判的决定是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前几个小时做出的裁决。被禁赛的知名运动员包括俄罗斯短粗的速滑阿安和冬季两项金牌选手斯普宁。据报道，这47名俄罗斯人本从来没有因为服兴奋剂而受到制裁，也不是国际奥委会针对俄罗斯兴奋剂丑闻展开调查的具体被调查对象，因为整个俄罗斯团队涉及2014年索契冬奥会兴奋剂的丑闻，这些俄罗斯运动员被国际奥委会禁止参加本届的冬奥会。国际奥委会还禁止俄罗斯运动员以国家队的名义参赛，以惩罚俄罗斯政府在上届冬奥会期间组织本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莫斯科否认了这项指控。不过仍然有168名被认为是干净的俄罗斯运动员得到国际奥委会的许可，在俄罗斯奥林匹克运动员的旗帜下参与本届冬奥会的所有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9日早晨签署一项临时支出预算法案，终结联邦三个星期内的第二次停摆。特朗普推文指出，刚签署了法案，我们的军队将比以往更强大，这也意味着工作机会，工作机会，工作机会。由于国会未能在8日午夜期间前通过这项临时支出的法案，迫使联邦政府再度陷入了停摆，造成联邦政府三个星期内第二次关门。联邦政府停摆数小时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先后表决通过这项临时支出的法案，递交特朗普总统批准。参议院以悬殊票数表决通过，众议院有67名保守派的共和党议员拉票，所幸部分民主党议员力挺而过关。保守派共和党议员主要不满非军事支出的增加，这是去年10月1日开始的会计年度中第二度以临时支出的方式维持联邦政府运作。这次到位的资金可以维持至3月23日，国会议员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拟定全年度的预算。这项跨党派的临时支出及预算协议也将延长美国政府举债权限到2019年3月，华盛顿政治人物得以暂时不必针对债务和赤字进行痛苦表决，直到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7年1月20日就任以来，由于国会迟迟未能通过政府的长期预算案，美国联邦政府已经多次面临停摆。上一次停摆是在1月20号开始，持续了3天，到此次停摆整整3周时间。1月20日零时，参议院未能就最后的时限前通过政府预算案。22日，特朗普签署了将维持政府运作至28日的财政拨款法案，才结束了为期69个小时的政府停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2月10日星期六，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奥运会从未像此次平昌冬奥会这样与国际外交政治紧密相关。韩国总统文在寅寻求通过奥运会缓解与朝鲜的关系，美日韩试图利用平昌这个距离朝鲜最近的地方向金正恩施加压力，而金正恩则使出了两手，一是在2月8日高调进行大阅兵，二是派出了一直雪藏在家的妹妹金宇正到平昌亮脸。这一切的算计会有什么结果，成为奥运比赛之外的官方激烈竞争。2月9日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主席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人大概是金宇正，这个年仅30岁的朝鲜金家政权新人。年轻的金宇正与90岁高龄的朝鲜名誉主席金永南参加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时，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前面就是美国副总统彭斯等人，但朝美两国的冤家之间尚无丝毫的互动。彭斯把金宇正当作空气一般视而不见，这使得金正宇笑容满面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握手的照片成为开幕式最大的看点。接下来的安排中，金宇正还将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共进午餐。纽约时报认为，金宇正一行人此次访问给韩国政府内部带来了希望。文在寅一直想利用朝鲜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扩大与平壤的对话，缓解朝鲜核武器项目制造的紧张局势。毕竟这是韩战停火，几十年来访问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代表团。金宇正在韩国的访问时间只有三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出席开幕式后也不会停留过久。朝美间有没有进行有实质性内容互动的意愿，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美国和朝鲜官员都曾经表示，并没有在出席平昌冬奥会期间会见对方官员的计划。尽管美国副总统也曾经表示不排除在奥运会期间碰面的可能性，他说也许会有以某种形式与朝鲜人接触的可能性，不管是非正式的还是以会面的形式，就像我所说过的，我们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开幕式前的2月9日下午，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招待会发言中说，各国都有需要解决的难题，韩国也不例外。今天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共聚平昌，一起为选手们加油，畅谈未来，这十分难得。如果不是冬奥会，我们很难相聚在一起。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瞬间能在矛盾和对立依然存在的地球村，举办这场国际体育赛事是件非常有意义且值得庆幸的事情。尽管韩国总统的心意十分明白，但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出席招待会时，据说不仅迟到，还中途退了场。有分析称，这是美方在有意回避与朝鲜进行接触。青瓦台的解释则是，美方已提前告知副总统彭斯定于当天下午18:30与美国体育代表团共进晚餐，因此招待会上并未给彭斯预留座位。美国副总统彭斯2月8日在与文在寅会晤时就曾经强硬地表示，不解决朝鲜核问题就难以获得朝鲜半岛的和平。他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向平壤当局施压，直到他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研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前往平昌之前也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中国话说，皇帝不急，太监急，这有点像中韩等国的心态。中国外长王毅周四就非常明白地表示，中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围绕冬奥会展开的一系列互动，并希望朝韩之间的互动能扩大到朝美之间的互动。习近平的代表韩正到达后与韩国总统进行40分钟的会见， 当时也明确表示要推动美朝两国直接进行对话。他说，朝鲜半岛局势的关键在于美国和朝鲜，韩中两国要向着同一目标努力，推动美朝两国直接进行对话。他还引用中国俗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并说我们要有耐心一起努力。文在寅在同一场合也表示，韩中两国要对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构建和平体制达成共识，并寻找接触点，要紧密合作，推动在平昌奥运会以后持续进行对朝对话，并最终能发展为解决朝核问题的对话。众所周知，朝鲜一直希望与美国进行一对一的直接对话，要求获得核国家的地位。朝鲜不顾风险地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但美国与朝鲜的对话也设定了前提条件。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平昌冬奥会中韩力促朝美对话，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独裁者的有影响力的妹妹金玉正，这是2月9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朝鲜领导人派他的妹妹前往韩国。10号星期六，金玉正将在冬奥会的框架内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相见。文章写道，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这是第一次有朝鲜金家王朝的成员前来韩国。穿着一身黑的金玉正于9号下午当地时间13点30分乘坐他哥哥金正恩的私人飞机抵达韩国。和金玉正同行的是朝鲜的名誉国家元首金永南。金永南同时也是此次冬奥会朝鲜队的团长。星期五在观看冬奥会开幕式之前，金玉正和金永南与文在寅见了面。10号星期六，金玉正还将和朝鲜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共进午餐。韩国总统府是于2月7号宣布金玉正会前来韩国的。当时韩国总统府说，金玉正前来韩国，这显示了朝鲜希望降低朝鲜半岛紧张气氛的意愿。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金玉正到底以他哥哥的名义带来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也不知道金玉正是否会和也在韩国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面，但至少彭斯是不反对和金玉正见面的。就金玉正的简历，法国世界报指出，金玉正出生于1987年或者是1989年，像他哥哥金正恩一样在瑞士读过四年书，随后在金正日的身边工作。金玉正于2014年成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分管宣传的副部长，并于2017年成为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成员。中国的间谍活动让特朗普头痛，这是2月9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个大字标题。文章大意表示，美国指责中国企业偷窃美国的商业机密，美国开始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夏天下令，就美国企业被迫向中国转移技术进行调查，然后再采取可能的制裁行动。但是中美之间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似乎是幻想，因为两国之间的联系是太紧密了。烟草制造商被指责弄虚作假，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法国反吸烟全国委员会对四家烟草制造商提出控告，理由是他们故意置他人于危险的境地。法国反吸烟全国委员会指出， 这四家烟草制造商制造的烟草，其焦油的实际含量是著名含量的2倍到10倍。至于尼古丁，尼古丁的实际含量则是标注含量的5倍以上。该委员会表示，卷烟的过滤纸上有微型小孔，可是在烟民吸烟的时候，由于手指的压力，微型小孔通常被堵塞，所以这改变了焦油和尼古丁的实际含量。那些认为自己每天只抽1包烟的人，实际上抽了2到10包烟。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沈瑜主持的《上海视窗》。
陷入债务危机的海航集团正在全力挣扎求生。2月3日，海航二把手王健罕见的半公开发出声音，称海航的安全与中国共产党的职能安全休戚相关。这演讲是在海航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上发布，经过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广为人知。为了进一步传播，海航方面还刻意通过内部文件下发了王健的讲话全文，并被公布在网络上。海航的风波与流亡美国的郭姓大亨和众所周知的反腐斗士王岐山直接相关。在此爆发，再加上温家宝加友人段伟宏被抓，与为这一段诡异的政局提供了新的谈资。中国知名的新闻周报南方周末2月9日即今天召开员工大会，撤换了总编辑段公伟，此人口碑不佳，是南方周末这2-3年来断崖式衰落的主要责任者。但南方周末的精英媒体血脉虽然已经稀薄，但并未完全断绝。在2月8日，南方周末经济部记者黄河在个人公号上发布了公开信，把最近被编辑枪毙的海航的报道贴出，并指责编辑部无故将已经上版的报道撤下。而此前，南方周末记者王瑞峰在网上公布了被编辑撤下的一篇配合强奸幼女余案的长篇调查报道，表示对编辑方针的抗议。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在同事劝说下删除了已经贴出的海航报道和记者手记，但相关内容已经流传开来。在一段相关的文字中，黄河说明了自己的心路历程。2月7日晚上，黄河被编辑告知此前操作的海航调查报道专题在已经上档情况下被撤稿。黄河说，刹那间我又回到了8年前平安调查报道深夜被撤时的激愤和无奈中。8年前的一次撤稿，我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申诉和等待，并在最终发表无望的情况下寻找其他的发表渠道，最终不了了之。8年之后再度面临这一熟悉的场景，决定不再等待，直接在网络上发布调查报道和记者手记，在此声明撤回向南方周末提出的2篇稿件，不参与报社未发稿业绩与评级。作为文章作者和网络发表的直接责任人，黄河表示对报道中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承担全部责任。他表示，重大且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实表达，既已诞生时便需公诸于众，这是记者的天职，也是公民的本分。报道认为，负债式收购迅速扩张资产负债表的海航，实际上是以信贷膨胀为推动的资产价格增值掩盖了企业扩张中的种种问题。海航集团这次债务危机并非因是其他第一次因激进扩张而遭遇生存危机，甚至可以说整个海航模式就是在不断的并购扩张和资金链危机的循环中走到了今天。黄河自称还有许多的局部分析没法展开，比如国开行的角色、地方政府的角色以及外资投行的玩法等。在一些媒体群组中，这2篇报道并未得到太多的肯定，原因更多的是历史梳理和逻辑推演，而硬性的突破。与南方周末另一位记者李维豪关于安邦保险的长篇报道相比，仍有差距。海航危机的爆发似乎开始与郭姓大亨的爆料已知，随之而来的权威英文媒体如纽约时报的跟进有关，但显然不局限于此。如纽约时报相关报道所描述的，海航从一个小航空公司发展为中国少数几个业务遍及全球的企业集团之一，年收入达1000亿美元，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进行数十亿美元的交易。这些巨头的雄心受债务刺激，被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所掩饰，增加了公司管理、战略动机和财务状况方面的许多不确定性。由于模糊的所有权和一系列复杂的附属公司，想弄清海航的运作十分困难，而高管的朋友和家人相互关联的交易更是增加了难度。报道又引述多年前海航创始人陈峰对债务的乐观看法。陈峰对债务似乎并不关心，他说，虱子多了就不痒，借多了也就睡得着了。但如黄河所说的，从宏观背景来理解，海航的选择有它的合理性，就像过去10几年在中国你只要敢借钱买房就会发财一样。 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胆大者都能得到几百上千亿元的贷款。不透明的政治背景让人怀疑这些巨大的债务黑洞不仅仅与创始人的勇气有关，更是公众财富对寡头再分配的快速通道。最后，如王健在演说中一开始所说的，对体制的呼吁和绑架未尝不是某种真相的直接表达。根据王健的说法，海航事件是一起政治事件，举国内外反中势力对中国攫取的疯狂反扑是对以其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阴谋，要以政治高度看待这个事情。国内外敌对势力阴谋破坏习主席和党中央，扰乱海航中国经济，颠覆十九大、一带一路以及未来内部深化改革，其动机邪恶，蓄谋已久。王健说，海航在实现伟大变革和总书记的伟大梦想，海航是中国最忠诚的企业之一，近期对海航的进攻是一场阴谋。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 空格 PURE 空格 RADIO。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冬奥会开幕式，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历史性握手。法国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成员人数没有超过总代表团人数的一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驳回47名俄罗斯运动员和教练提出的禁赛申诉。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支出法案，政府停摆正式结束。下面首先请听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人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语是刺激贷款。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股市狂泻却是另一个金融术语逐渐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那就是恐慌指数，英文的缩写是 VIX。它被普遍认为是本周一以来华尔街股市暴跌的主要原因。什么叫恐慌指数？顾名思义，是为了预警市场潜在的风险，因此经常被投资者作为仓位增减的主要依据。这一指数的测算最早出现于1993年美国芝加哥的期货市场。这一指数每天的计算是根据标准普尔500种指数认购以及认沽期权估价计算得出，主要用来计算保险市场出现意外所可能支付的费用。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时，所有使用恐慌指数保险的投机者都没有遭到巨大的损失。不难想象，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蜂拥而上，不仅在投资项目上使用恐慌指数，而且开始对恐慌指数本身进行投机，正在将恐慌指数本身成为金融产品。而原则上，这并不是一个在金融市场交易的产品。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恐慌指数衍生产品出现在市场，这些产品所涉及的具体金额无人能够准确地做出评估，有专家认为大约在5000亿美元，也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很可能超出10000亿美元。这些衍生产品中绝大多数预测市场前景看好。事实上，自从2009年以来，所有将赌注压在市场风险降低的投资者都赢得了巨额的利润。其中原因是最近10年来，各国央行都提供了将近零利率的投资环境，而且一旦出现危机，央行迅速向市场注入资金。不过，美国多位经济学家指出，市场在多年风平浪静之后，往往会出现巨浪波涛。从去年年中以来，就有多位市场分析家提出类似的警告。美国摩根大通银行的分析师去年6月份就警告说，倘若恐慌指数上升5点，从10点上升至15点，那就会引发巨大的灾难。英国巴克莱银行总裁上个月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也同样警告说，恐慌指数曾经在上一次金融危机中起到缓解冲击的作用，但它本身很可能成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线。事实上，本周一的股市狂泻就与恐慌指数的直线上升密切相关，其中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国央行将提高利率。虽然央行的决定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向市场宣布， 布，但是金融界却是在两周前才真正意识到零利率的时代即将结束，这才导致了一连串的滚雪球效应。据专家估算，本周一的股市狂泻所导致的损失大约在3万亿美元左右。全球知名的外汇经纪商Xtrader 的战略部主任麦肯纳向路透社表示，大家都知道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漏洞，赌注恐慌指数走低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不过在周一股市狂泻之后，许多分析师认为最糟糕的时候可能已经过去。昨天周四股市的略微回升似乎确认了他们的观点。按照业内人士的术语来看，股市似乎在自我纠正，但是市场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做自我纠正呢？必要时，美国政府的金融机构是否还有能力出面调控？从目前各方的表述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美联储主席耶伦去年年底在离任之前就表示，市场被过于高估。周三，纽约州立央行行长就华尔街股市暴跌评论说，这已经超出了央行掌控的范围。也就是说，一旦市场出现危机，央行有可能不再出面干预。倘若如此，那么国际金融市场将再度面临风险，因为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在私营债券的大笔资金有可能将尽快寻求转移，从而引发金融市场的又一轮动荡。综上所述，可以肯定的是，恐慌指数这一词语将在今后的几个月内成为金融市场的热门话题。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导致华尔街股市涨暴跌的恐慌指数是什么。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下面再请听杨梅主持的特别节目，艾薇薇在法国谈艺术与人权。
听众朋友，中国著名异域艺术家艾薇薇所执导的纪录片《人流》2月7日开始在法国上映。上个月在法国举行的《人流》首映式上，艾薇薇回答了在场的法国观众的提问，并且就影片艺术创作以及中法关系等议题接受了包括本台在内的法国多家媒体的专访。本次节目综合本台以各大媒体对艾薇薇的采访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当被问到是否事先早有计划拍摄这么一部有关难民的影片时，艾薇薇回答说，
我是先开始做才开始想的，这是我通常的一种做艺术或者做事情的方式。我不相信我能够先开始想再开始做，我通常都是先投入进入那么情感和我个人也同样的进入以后，才开始想如何更完善的去表达，用什么样的语言。那实际上呢，我最初开始的时候，我还是在一个监禁当中，我当时还没拿到护照。我们已经派了两个工作室人员去了这个伊拉克的一个难民营，在那里做了100多个采访和录像。当我2015年拿到护照以后的几个月以后，3、4个月，我就去了，在圣诞节期间呢，我就带着儿子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去了这个莱斯沃斯岛。在那里呢，我们看到的第一条船，当这个船接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用我的手机开始拍摄。这个时候我决定，面对那样的场景，看到那些孩子儿童从一条非常简陋的这个汽船上下来的时候，我决定将我的工作室移到这个希腊的这个岛上。同时我们开始组织团队做一些调研，关于难民的历史，关于今天在世界上的所有的难民营和我们将会去的路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始搭建结构和组织一些拍摄的语言。
至于为何特别关注难民问题，艾薇薇的回答是，难民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历史上都在不断的迁移，为了逃避战争、饥荒、疾病，从生活条件差的国家与地区迁移到经济繁荣的国家与地区，历来都是如此。也有的人是由于对具有不同信仰、不同理念或者是不同族群人的歧视或者排挤，这多数是由于政治原因。我个人从小的经历让我看到许多社会的不公平，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或许是为什么我对这些问题特别敏感。艾薇薇影片中多次出现大量难民在巴黎露宿街头的画面，位于英法边境的加莱难民营的拥挤脏乱的居住环境使法国观众十分羞愧。多家法国媒体向艾薇薇提问，他认为法国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在他看来欧盟是否应该对此承担责任。对此艾薇薇的回答是，这是十分令人羞耻的事，是我们大家的耻辱，民主、自由、博爱等等，这是法国与他国所不同之处，这是法国社会的理念。但是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承诺并没有获得兑现。从多个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责任。且不说过去在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在殖民地国家掠夺了无数的财富，就是在今天世界许多地方所发生的冲突以及战争都与发达国家有着密切的关联。比如说各地战争冲突中所使用的武器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因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必须承担这方面的责任，这与联名并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涉及的是要承担责任。这些难民营的存在，这6500万难民的存在，说明我们对今天的世界何等缺乏准备，说明我们目光短浅，缺乏远见，说明我们十分懦弱，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捍卫最基本的人权。由法国国家广播电台记者提问，在影片中拍摄了许多个难民营，如何做到在拍摄处于极端绝望中的难民时，避免将他们道具化，避免使他们有被利用的感觉，有没有难民拒绝被拍摄？对此，艾薇薇回答说，这一问题十分重要，我在拍摄过程中始终把我自己看作是他们中的一人，因为事实上要拍摄这样的影片，首先就必须把自己当作他们其中的一人。我本人的成长过程与难民类似，我父亲在我出生的时候就被流放，我父亲曾经在巴黎就读，回国之后就被判处监禁。1957年他再度被打成右派而入狱。我觉得我自己离这些难民十分接近，比我在巴黎街头遇见的路人要接近得多。我所遇到的难民没有人拒绝拍摄，因为他们都很敬重我，我也尊重他们，他们都十分自尊自爱，十分有勇气，就像当初我的家人一样。作为艺术家，我觉得我有责任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农民耕种粮食，工人制作产品，一个艺术家创造一些什么呢？他的责任就是将他的感受表达出来。作为中国著名的异域艺术家，法国媒体对艾薇薇的提问自然离不开中国。多名记者问到，流亡在海外的艾薇薇今后是否会返回中国？对此，艾薇薇回答说，我在中国曾经遭到监禁，我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之后我的护照遭到没收，仅仅因为我在网络上发表文章。今后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我的两位律师依然在狱中，我的许多朋友们都在狱中，仅仅因为他们持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他们都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我并不期待回去，至少不是在今天，也不是在不久的明天，因为今天我的朋友们都在狱中，如果回中国的话必须做好坐牢的准备，也不是在不久的明天，因为我还有许多计划要实现，当然有朝一日会回中国去居住，必须学会等待。我现在每年回去一两次探望我的母亲，但是我在中国总是感觉到受到监视，虽然因为我在外界的知名度，他们不会对我做什么。 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中法关系，或者更广泛的来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也是记者们提问的重点。有记者问，法国总统马克龙期待与中国建立互相信任的双边关系，您认为这有可能吗？对此，艾薇薇回答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如果从人权的角度来看，那就必须重新审视中法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所说的是一个缺乏民主、缺乏法治、缺乏言论自由、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国家，同这样一个国家又怎么能够谈信任呢？当然，西方国家可以同中国做生意，与一个集权国家做生意十分容易，如果他们高兴，你就可以赚钱，如果他们不高兴，那你就没法做生意。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国家的政府首脑都试图讨好中国政府。作为曾经留学法国的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艾薇薇对法国是什么印象？对法国文学与艺术有多少了解？尤其是今年六月，艾薇薇将在法国南部的马赛举行个展，为什么要选择马赛？法国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此，艾薇薇的回答是，1929年我的父亲到法国留学，他到法国的第一站就是马赛，之后他在巴黎学习艺术有三年之久，他当初所学习的是诗歌，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但是回国之后他却因此而被判了六年的监禁，之后他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的最伟大的诗人，曾经获得多次文学奖。在我小的时候，他经常和我谈到法国，将法国当作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当时我们被流放在新疆的戈壁沙漠，他给我讲述法国诗人兰波、波特莱尔、阿波里奈尔等等。艾薇薇在此前的访台中曾经谈到法国20世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对他的影响，他在这一次的访谈中明确表示，没有杜尚就没有艾薇薇，阐述了他对何为艺术的理解。艺术其实主要是一种概念上不谐的努力，与才能不可分割，是在不同寻常的意境中寻找新的感觉，通过新的语言方式成功地表达出来。马塞勒·杜尚可以说是我的精神父亲，如果没有他，那么艾薇薇这一名字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位独特的艺术家对20世纪艺术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而我个人也受益匪浅。杜尚就像一个精灵一样，他的精神解除了对艺术家们的束缚，使他们变得更加自由。有记者提问道，马塞勒·杜尚将艺术与手工艺紧密相连，认为艺术家应该首先是手工艺者，您认为自己是手艺人吗？您最喜欢的艺术材料是什么？艾薇薇回答说，其实我是一个超级手工艺人，我对传统工艺十分了解，无论是在瓷器、木工还是编制方面，我收集了许多传统工艺品，包括玉器以及青铜器，我从传统工艺中吸取了许多灵感。而与此同时，作为艺术家，我也是传统工艺的反叛者，人们看我的作品感觉好像是一挥而就，而事实上从我内心深处来看，我是一个工艺人。我最喜欢的艺术材料是能够将人类的感觉通过双手最完美的、准确的表达出来的材料。概念与感觉应该结合在一起，而这两者往往被区别看待。事实上，艺术应该首先是一个意念。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今天，艺术总是对同时代美的概念的一种理解。我认为思考美这一概念是十分重要的，人类的处境也是整体美的判断的一部分。艺术必须参与伦理、哲学、认知的讨论。如果我们自称为是艺术家，就必须承担作为艺术家的责任。作为艺术家，我们有义务表达自己，有义务表达自己对人类及其自身价值的担忧。艺术家所从事的是冒风险的工作。听众朋友，今天的特别节目介绍的是艾薇薇与法国媒体访谈摘选，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第三个专题是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法国人为什么二月要吃可丽饼？
各位听众，2018年2月2日圣烛节又到了一年一度吃可丽饼的时候了。为了满足粉丝的口福和眼福，一些法国餐厅的厨师们也推出烹饪美味可丽饼的视频与大家分享，祝大家胃口好。另外，法国人二月份烹饪享用可丽饼也有不同历史传说。2018年2月2日是圣烛节，又称蜡烛节。圣烛节一开始是属于古老的非宗教性节日，后来逐渐演变成传统的基督教节日。西方人在圣诞节后40天庆祝圣烛节，也许是因为二月份天寒地冻，因此法国人有在圣烛节期间与家人朋友们围坐在一起烹饪享用可丽饼的习惯。炉灶烹饪的热气，室内聊天暖洋洋的气氛，抵抗着外面的寒冷。其实烹饪可丽饼的食材和方法都相当简单，因此可丽饼也备受法国人的喜欢，甚至二月一整月大家都可以来享用可丽饼。烹饪可丽饼的食材只需要面粉、牛奶和鸡蛋就可以了，按照适量的比例把面糊和好，放在冰箱里等待1-2个小时，然后就可以用平底锅来烤薄薄的可丽饼了。一些大人为了让孩子们开心，在烤好可丽饼的一面后，把可丽饼抛向空中翻转，随后接住落到苹果中的可丽饼继续烘烤，也成了烹饪可丽饼的一个乐趣。不少人说，看到烤好的呈圆形金黄色的可丽饼，让人联想到太阳的圆盘，在寒冬冬季接近尾声的时候，也唤起大家对春天归来的期望。说有不少关于可丽饼的历史传说，最早可能要追溯到公元495年，教皇格拉斯一世首先开始吃可丽饼，到现在为止算起来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教皇格拉斯一世喜欢美食和盛宴，据说他是最先组织信徒们参加长途朝圣进行祷告。格拉斯一世让信徒们一边唱圣歌，一边手举蜡烛前行。在信徒们长途跋涉后，他的厨师们烹饪出可丽饼来犒劳信徒们，让饥肠辘辘的追随者感到可丽饼的美味。随后，这种用面粉、鸡蛋和牛奶混合烤成的可丽饼也在民间广泛流行起来。可能也是因为烹饪可丽饼简单，逐渐的烹饪可丽饼的菜谱也传下来。法国人认为，也许是格拉斯一世把美食传统变成了一个宗教的传统。另外也有传说是农民们害怕鬼神不满，开始在冬日的最后烹饪可丽饼。几个世纪以来，农民想，如果不在二月烹饪可丽饼，老天就会惩罚农民，让来年的收成不好。于是农民把过冬剩下的面粉做成可丽饼，等待春天到来。当然也有人认为，传统可丽饼的制作方式最早是先人用柴火在陶土制的大圆盘上烤热，然后倒入面糊，在陶土大盘上烤出薄薄的可丽饼。后来随着烹饪器具的进步，改用铁制的平锅烘烤，到现在市场上也出现烹饪可丽饼的机器和已经混合好的可丽饼粉，制作起来也非常简单了。各位听众，今天的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人为什么喜欢在二月吃可丽饼。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西利万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首先请听女歌星 Cœur Pirat 演唱的歌曲 Prémonition。
Je comptais tes pas dans le temps qui sépare l'espace de tes choix. Je n'étais pas seule et les fleurs tu les comptes sur le bout de tes doigts qui défient noirceur et supplice. Mais moi je suis attirée parle vice, on s'assemble ensemble, mes petits m'attendent. Et quand le jour se lève, je reviens vers toi, ce que je
pousser les limites des corps. Ceux qui partagent nos ébats, nos pensées, on s'éprend de douleur. Mais on est attiré par notre malheur, on détruit ensemble. Mes petits m'attendent. Et quand le jour se lève, je reviens vers toi. Ce que je reconnais, ce n'est que vie dans moi. D'abus, je vis d'erreur, tes mots comme une loi. Comme une prémonition, on ne changera pas. On ne changera pas. Ce que je reconnais, ce n'est que vie dans moi. D'abus, je vis d'erreur, tes mots comme une loi. Comme une prémonition, on ne changera pas. On ne changera pas.
RF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冬奥会开幕式，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历史性握手。法国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成员人数没有超过总代表团人数的一半。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驳回47名俄罗斯运动员和教练提出的禁赛申诉。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支出法案，政府停摆将结束。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欣赏男歌星希曼演唱的歌曲 Adieu。
Depuis toi je marche seul sans savoir où je vais. J'ai déposé les armes mais je ne suis pas en paix. Je fais semblant d'aller mieuxD'avoir tourné la page. Les hommes ça ne pleure pas, surtout à mon âge. Je passe mes nuits à trinquer à la peine. Je titube dans les rues en criant que je t'aime. J'en vois valser la vie et toutes ses promesses. Puisque tu ne réponds plus à tous mes SOS. Ah.Dieu, à jamais, à nos souvenirs sur le port, à nous deux, au passé, à la vie si je m'en sors. Si je m'en sors, si je m'en sors, si je m'en sors, si je m'en sors, si je m'en sors.Je vais guérir de tout ce que tu me laisses, de tous tes mensonges, de tes histoires de fesses. Il me faudra du temps, mais je te jure que j'irai mieux. Peux-tu en dire autant quand tu penses à nous deux? Je n'aimerais pas être à ta place quand tu seras en pleurs.Abandonné. Adieu, à jamais, à nos souvenirs sur le port, à nous deux, au passé, à la vie si je m'en sors. Si je m'en sors, si je m'en sors, si je m'en sors.